老师，你在吗？
哎，你好，在。
嗯，好的。哦，我看时间差不多了，那我稍微做个介绍，我们开始吧。
你现在有多少人进入这个会议室？
现在的话，差不多是40个人左右。
哦，已经有40个人进入会议室。
基本上应该都是我24号活动中参与的那些会员。我先做个简单的介绍，然后陆老师，我请您开始做一个介绍和大众的一个介绍，好吗？
啊，好的，可以。
好。那各位窗口的会员，大家好，我是今天窗口关于东莞城控制和经济生产管理的线上的电话会议的活动的主持人，我叫 Derek。那首先开始呢，需要和各位首先沟通一件事情。本次电话会议呢，是我们针对于7月24号的新中国活动的之前的一个特别的一个测试。它的主要内容呢，其实我们会请我们苏州现场的顾中武老师，简单的做一个他个人的一个经验的一个分享和介绍，包括他个人的一个介绍。然后呢，为大家介绍一下苏州的在24号的那场线下工厂群的分子活动中的大致的内容。第一个，个人如果是不确定会来参加苏州线下活动的话，我个人的建议呢，对于本次活动的报名或者是参与情况，请多心考虑，因为你收到的利益特别大。那我们呢，是希望通过本次的线上活动，针对于我们20号我们的很多会员呢，他们参与有一个简单的了解，以至于我们可以在24号苏州线下活动，能对于各位会员，包括陆老师对于各位会员的需求，能够有一个更好的理解。那这样的话呢，我们才能呈现出更精彩的内容。那本次活动呢，我们的一个热线的拨入方式和陆老师可以交流的热线拨入方式是021-620-5618+1。那我再重复一点，如果我们22人报名的会员想在这次活动中提出一些问题，或者是和陆老师有交流，有些陆老师在线下活动中和您更深入的交流中有其他问题的话呢，您可以拨打我们电话021-620-5618+1030来跟我们陆老师进行沟通。那我先大概介绍一下我们苏州工厂成本控制经济生产管理在苏州站的活动。那这次活动在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后经济发展的时期，那有公家机关啊，包括人力生食啊、一家三餐等等，包括食物企业啊、外的环境实现了 CIA 热点，那运营成本呢是不断的上升。那随着工厂时代的全面来临，我们国家的劳动力、土地、原材料啊，各种生产要物的价格，市场非常大，可以说是飞速上涨。那再加上人力生产的一些压力，我们工厂企业的一个低成本优势，实际上就是中国这个低成工厂低成本优势，实际上已经开始逐渐丧失了。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加强工厂成本的这个控制，形成新的一个竞争形势？这个我认为这是问题，包括我们中国其他国家都是上学的，现在非常重要的课题。那我们现在有个重要的问题，就是不断深化人力资源或者成本上的相对优势，那为个别的一些可能性发展进行一个相对坚持的基础。那在这样的前提下呢，我们因此还有这样的工厂的成本控制和经济发展生产管理的这样子的一个活动。那我们也已经邀请到了苏州陆老师来为我们做这样的内容的一个分享。那我们介绍的就到这里，接下来呢，我会请陆老师来对他的个人的做一个简单的一个个人的介绍，包括个人的一些经验分享。然后呢，我会请他分享一下我们7月20号的苏州线下活动的一个大的内容是什么，可能会是当前也都比较关注。那我希望各位有报名苏州线下活动的会员呢，能对于这一次线上的这个个人大方这个稍微的建议。那这样的话，我后面带来的做调研，包括向你们了解24号的哪些点是你们想和老师分享的，您可以到我的比较有效果的一处。那其实呢，包括活动主要会进行一些24号我们老师会提出一些情况，一些客户比如就实现产生的目的等等一些客户，这些客户呢是老师平时在工作中，平时在做其他的这个培训中，但是有给到他的一些同行的一些问题。那我希望我们在康总在报告发生这样一场活动的会员呢， 也是一些针对于不同领域的困惑
啊，
一些你如果没有问题，我们老师可能教这样子吧，对你当的这个二十四号的这个课程最好一个回馈。那我这边呢，老师不多说，接下来就请老师开始他对今天的一个讲题，包括二十四号我会大方的进行介绍。各老师，您开始了。
嗯 ，OK， 小的啊，各位这个参会的同事啊，大家好，我是二十四号要跟大家见面的啊，陆松啊，那么我在苏州天堂县，各位再一次问好。那接下来我向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我自己 ，OK， 在过去有十八年的时间呢，我在这个跨国企业里边做生产啊，做技术。做这个经济部的这个部长啊，以及这个生产总局的这样一个背景，那么也就是说一直在制造业啊，一直在制造业。二十年前，我在江苏南通啊一家美资企业，大家印象里边可能有众邦啊啊这样一些企业的啊，可能有些印象。那个时候呢，我就在这个南通这家美资企业。做生产助理经理，那么当时呢，我们总经理是新加坡的，那么他要在企业里面推行这个持续改善啊，我们叫 CIT 啊 Continuous Improvement 啊 Team 这样一个持续改善的这个活动，那么他要找到一个带头的牵头的，那么很有幸当时呢，我被我们这个总经理相中啊，这个很义务的啊，一种很自愿的这个方式来带动大家推行这样一个活动，所以那个时候呢就决定了做改善这样一个背景啊，这样的背景。那么当年第一年我们开展这样的一个活动啊，取得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成效。那么在最超级的日本客户端这个不良率啊，这个客诉率啊下降56%。啊，这个当时我们是全球的一个集团公司嘛，那么产生很大的震撼啊。这个我们全球的品质的总裁来到我们南通调研，说这个是啊全员参与持续改善啊获得的这个成果啊。所以那个时候呢，我就沉重和对这个改善呢产生了这样兴趣。那后来我们知道这个叫精益化啊，今天我们很多在这个推行。啊，精益化，嗯 ，OK， 那么十年前啊，我来到这个苏州啊，这个三星电子啊，三星电子，那么做这个液晶显示器啊，做液晶显示器，那么专门的从事这个啊革新啊，在韩国叫革新啊 ，innovation 啊，可能这个革新和改善呢有一点差别啊，有点不同的地方 ，OK。这个那么一路走过来呢，那么在过程当中我提出了一些日本韩国的顾问啊，我发现特别是日本来的顾问呢，他们头发都白了啊，就是很资深啊，很资深。十年前他们看我头发还不白，那么二十四号很有幸跟他见面的时候，大家会看到我30%的样子的头发啊，有点花白啊 ，OK， 嗯。那么在过程当中呢，服务了一些企业，做了一些这个改善。那么最近3-4年啊，专业的从事这个企业管理咨询啊，那么做了一些这个项目啊，做了一些培训啊，在原有的基础上啊，从理论和实践啊，得到了进一步这个啊柔和，或者是这个进一步的得到了柔和啊。那么对客户啊提供增值的服务，那么过程当中，我接受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这个经济生产咨询师的聘请啊，苏州市吴江区政府300-3000啊人才工程顾问，啊 ，OK， 这是我的上边的背景。最后还有一点，我的背景社会企业指导员啊，干什么呢？这里没有图片啊，不口述，口述的话呢可以摆布出给各位。那这个是在我们社区里边啊，带领爱好者啊，很义务的自愿的 教练太极拳，这是我的意愿哈。啊，那么平时呢，每周有一次爬山的这个运动，健身运动。那么日常呢，有这个太极拳啊。如果大家有兴趣呢，四号我给大家聊一聊太极拳。OK。嗯，刚才以上是我个人的介绍。如果您有疑问或者有提问的地方，可以提出来。谢谢各位，谢谢。嗯，以上是我的个人介绍，小道。喂。
好的，何老师。接下来的话，您可不可以针对那个我21号网友给我的那个我们大二的这个课程大纲，简单的为我们24号的苏州报名的会员介绍一下，我们在24号的活动中呢，可能涉及到哪些内容？可能会有哪些内容要做分享，包括我们财务人员资金相关比较关注的几个点，是否会有一些着重的一个突出的内容的分享？
嗯 ，OK。下面我来介绍一下这个24号的那个课程的大纲和涉及的内容啊，大家也可以就自己感兴趣的内容或者问题啊提出来，或者在会后呢，反馈给我们小赵啊，然后呢，小赵提前给我，这样呢，在我做跟大家培训或者交流的时候更有针对性啊，更有针对性，那么可以。就大家提出的一些实战性的问题展开一些研讨，展开一些研讨。那么下面介绍这个内容，这个课程的内容和背景啊，以及这个目的啊，在会议开始的时候小赵已经讲得很清楚啊。那么对于我们这一次的主要的参会人员是财务专业啊，那么我们有一个名词叫跨界，可能对于大家来讲的话，财务人员来讲呢，可能是一个跨专业，也可以说是一个专业的延伸啊，或者是说从传统的财务向经验财务的一个延伸啊，一个延伸。就内容来讲的话呢，分成这样四个单元。第一单元呢，经验生产的方法论啊，什么是经验生产以及它的方法啊，是什么？从哪里来的啊？它的起源。第二个呢，为了做到精业化的生产，那么我们动用的一个工具叫价值流分析啊 ，VSM 啊 ，Value Stream Mapping 啊，这样一个分析的方法。这样一个分析方法的目的是什么呢？是在我们整个系统当中啊，设计出啊比较这个占主导地位的一些。瓶颈问题啊，我们有个法则叫8020法则嘛啊，或者说是叫瓶颈性的问题啊，或者叫优先级的问题啊，从这样一个价值流分析当中啊，抓到一些主要的关键点啊，关键点啊，我们把它叫做优先级的一个问题啊，所以涉及到一个价值流分析。那么这个呢，过去可能对于财务人员，或者说是我们企业内部的其他人员来讲的话呢，可能涉及不多啊，涉及不多啊。OK， 这个就好像作战一样的，你得有一张作战地图吧啊。所以这是一个这个分析方法呢，可以为我们企业后续啊作为一个沟通的界面啊，沟通的界面啊，以及这个识别主要的问题点的一个工具。OK。这是一个第二单元啊，我们叫价值流分析。那么这个分析法呢，主要是涉及到系统性的问题，以及这个我们还有叫现场问题啊，现场的问题。所以第三单元讲工厂的八大浪费啊，八大浪费的识别与消除啊。那么这个前面第二单元里面讲的这个价值流的话呢，它有这一个供应链啊，经济设计啊。那么到了这个第三单元，讲一讲我们工厂内部有没有浪费，然后有哪一些浪费。那么我们按照丰田经营模式啊里边讲这个讲八大浪费，其实在日本讲七大浪费没关系，有的人讲七大浪费，有的人讲八大浪费，有的人讲七加一啊，我是讲八大浪费。那么我们企业里边有哪一些浪费现象啊，我们怎么识别以及怎么去消除啊，怎么去消除。 这是第三单元。那么这样讲完以后呢，我们一天的时间安排啊，一天的时间安排呢基本上这个满了啊，基本上满了。那么我都会用一些曾经做过的实战的案例来这个解答或者说是分享这样一些要讲解的内容啊，而不是完全用理论啊，而不是完全用理论。那么如果我们大家能够从企业里边啊带着问题过来啊，视频啊啊，或者是带着一些问题过来啊，都是可以啊，都是可以啊，非常欢迎。那么第四单元就是我们大家一起参与研讨，加参加交流以后，那我们回去干什么？我们回去呢，是不是要做一些改善的行动啊？一些改善的行动。那么第四单元是改善行动计划啊，所以呢，我们通过研讨以后啊，最好生成这样的一个研讨计划，因为培训也好，学习也好，它的目的是什么呢？是为了应用啊，为了应用。所以我一直提倡啊，我们来参加以后要达到一定的性价比，也就是说要落地，要行动啊，要行动。OK， 刚才我介绍的是这一次要涉及的这个四个单元的内容。如果有疑问的，现在可以提出来，欢迎大家提出来。谢谢各位。
好的，杜老师是这样的，我因为在本身我都已经是那个24号的苏州的会员啊，他们对于课程上的一些比较困惑的地方，想请杜老师提醒一下，看一下这些年是不是我们课程都讲到了，就是在那个您刚介绍的VSA 大学分析点当中，可能会有一些和成本相关的一些 KPI 的梳理和成本控制点的梳理，他们想要留下。
对对对。
他们想问一下，这个和成本相关的 KPI 的梳理和成本控制点的梳理，是关于在工厂成本中，财务是如何去制定那个工厂工作人员的一个 KPI 吗？
啊，这个问题我来解答一下啊。因为我们传统的这个财务啊，财务的工作，财务的工作呢，等一下啊，财务的工作的话啊，比如说这个财务相关的报销啊、收付款啊、财务报表啊、资产负债表、利润负债表啊等等这样一些日常的工作，还有这个行政管理方面，比如说计划啦、控制啦啊，以及这个后续的这个核算啊和这个分析这样一些财务的工作。那么这个从价值流的角度来讲，我们要懂得我们的成本在什么地方，我们的浪费在什么地方。所以有些 KPI， 有些刚才讲到的这个 KPI 不一定是考核我们财务部的，但是它跟我们整个的企业的利润或者成本相关联。那么我们财务人员要懂得去了解、去分析、去提出来，或者说能够参与管控啊相应的 KPI。 比如说这个库存、原料库存呢、在自己呢，还有这个成品库存呢，因为库存是比较大的最大的浪费之一。第二一个的话呢，你比如说这个有一个指标叫存货周转率啊，存货周转率，这个呢跟我们资金的这个使用的效率相关啊，相关。OK， 我们了解了这样一些浪费点或者这些 KPI 的控制点啊，它不一定是我们财务部的人员直接管控的，但是我们知道这些 KPI 或者这些点是什么地方，归哪一个部门，归哪一个部门管，企业里边哪一个部门管，这样把整个企业的价值链或者价值流有机的把它整合或者管理起来。那这样我们财务人员在企业内部的这个话语权啊或者发言权就不一样了啊，不一样了。以后可以在企业内部成本管控方面呢，你提出一些建设性的构想、建设性的提案啊，建设性的提案，这样就比较主动，比较主动。 OK， 我不知道我讲明白了没有，有疑问的可以提出来。
好的，谢谢卢老师。其实他们其实就是想特别了解一下，因为他们在为什么我们都在场这个地方特别了解一下。因为他们本身有些个人和我沟通的时候，他们觉得他们牌子呢不是做那个成本出身的，所以的话其实有些成本的点并不是特别的清楚。那有时候去制定那些工厂的那些订单呢，会存在一定的困惑。所以的话，经常看到陆老师您的咨询当中有关于工厂什么这些的一些系统的改变方法，包括这些的心理的性控制点的实验，他们就想了解一下，是不是帮助他们财务去了解每个工人的每个工厂的工人的他们的一个工作的具体的工作点是什么，包括成本费用有哪些，可以帮助他们做个深入的了解。那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帮助他们以后在工作中，包括进行工人 KPI 的一个。到的话，我只能更有一些理由或者是道理，是他们当时给我提出的一个问题。然后想问老师，到时候在现场的话，可以针对于这点来做一个更深入的一个回答。然后的话，我在教研的他的会员，我在那个张老师提问我教研的会员的他的问题的时候，我在审计一下我们的现场的公路的和游泳池交流的电话号码。那如果我们24号我们的会员有些想对于各种派人在想和陆老师交流的地方呢，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号码021-624-5678-1030，我重复一遍021-624-5678-1030。关于24号这场活动，我们苏州地区报名的会员，如果对于这场活动有任何的问题，或者说是关于咨询大纲方面不太理解的地方，可以拨打我刚才是的热线电话和陆老师提供的交流。那陆老师，接下来的话，我还是有收到，在首先调查的时候，收到24号的会员他提出的一个关于咨询大纲方面的问题，在心理生产方法的就是第一个单元，他可能会有陆老师的答案，或者内容是关于工厂经营是新滴滴最优化，然后新成本主义体系，包括工厂成本的构成。他本来问一下，这个方面的内容是主要帮助财务介绍一下工厂成本主要有哪些大的组成，然后的话，具体我们在财务在打分中是做到如何优化呢？还是说有其他方面的内容？然后新滴滴又是什么？
OK， 因为我们财务是一个专业，财务是一个专业，可能我们以前每个企业的财务都有基本的职能啊，基本的这个管控的那个范围啊，这样一些 KPI 的内容啊。那么我刚才提到一个 QCD 啊 ，QCD 是不是企业的一个综合的竞争力？那么我们财务不仅仅要关注原来的东西，那么这个 Q 呢，扩展品质。啊 ，C 呢 ，cost 成本，D 呢是交货 delivery 啊，准时化交货。所以如果我们企业在这个三大方向上面能够做到精准化，那么我们企业的利润，我们企业的利润或者成本管控才是有希望，才是有保证的。所以我们的格局或者是放眼的东西要再宽一点啊。所以这一次的话呢。可能在我们的视觉上面会给大家的一个宽以及这个更加的在企业内部去看问题的时候增加一些这个可管控的或者可思考的可检讨的一些点所以整个企业内部的运作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有机的整体。可能我们企业内部原来部门和部门之间呢，它会有一些这个利益方面的或者是说有一些隔阂的部分，所以呢，通过这一次的话呢，我们财务人员要把这个新鲜或者把这个思维要再 open 一点开放一点。所以刚才讲到了这个，企业竞争力的QCD 的最优化。那么我们可能财务上边最后抓到一个利润抓到一个利润那么这个利润可以不可以？更加的优化呢，那么就是刚才讲的企业内部如何进行精益化的管控可以支撑到利润的最大化，或者说我们目前竞争比较白热化，或者我们企业的 成本压力很大的时候，怎样能够从经验的角度啊去优化啊，去优化我们内部的这个管理。OK， 嗯，
好的，谢谢老师。嗯，那我在当第三个问题之前啊，我们再请问一下，这次的这场活动的这场会议啊，是关于我们九五的十二月四号的苏州火电气实验课程的测试，主要呢是想通过我们各位会员和我们办苏州活动的会员和老师的沟通交流啊，帮助我们，包括帮助会员和帮助老师现身的了解一下，我们在二十四号的这场会下当中，到底应该带给什么样的内容，他们会很关注，包括会员希望老师分享的哪些特重点和优点。如果现在现场有会员，包括有二十四号注册的会员，对于活动内容有什么意见，或者说是对于课程大纲特重点方面，希望和老师做的交流和沟通的，或者说希望在二十四号你也听到一些点，是希望在二十四号老师能够分享。您可以拨入我们的热线营业方式021-6270-6780-1030和我们现场陆老师做沟通的交流。我再提一点，门的号码是021-6270-6780-1030。陆老师，接下来是第三个，我在会前也了解到了您的三个问题。其实是关于也是关于在人文大学的跟经济领域本来是需要扮演的。他在这个第二任的下面都有看到，可能在工厂成本和供应生产关系啊，还会涉及到一些比如说供应链管理方面的内容，可能会有一些仓库物流管理方面的内容。他可能在这个仓库物流是不是涉及到存货方面的内容吗？就是存货管理这块。
这个有。
主要是那这一块的话，然后我们谈的一个参观链是，然后是通过什么方法介绍，或者说是怎样帮助我们财务去更好的了解的情况，或者是关系上的内容，你们大概的还介绍什么？就是说这块你们会展现什么
？OK。我们知道我们这个存货的话呢，有原料，有中间品，就是在工品啊和成品，那么这些东西呢，我们放在那里，可能看这些东西会没有感觉。那么如果我们把这些东西变成钱，堆在我们的仓库里边，那我们财务人要看到这么多钱堆在仓库里边，会产生什么样的感觉呢？如果你这种感觉有了这种感觉以后，就知道要管控什么啊，要管控什么。所以库存是要占用资金的，占用这个流动的现金，对不对？那么这个现金，那么流动的这个资金的话呢，如果我们企业有贷款，那么我们可以减少这个贷款的利息。如果我们企业有自己的自有资金，那么可以理财，可以放在银行里边获取这个利息也可以。那么利息，我们每年的利息可以至少10%吧。那么贷款的话呢，我们至少有8%的这个财务成本的利息支出啊。所以刚才讲到库存的管理啊，库存的管理，那么它的这个库存的这个优化，对我们财务来讲啊，这个成本是有直接的联系的。OK。
好的，谢谢老师。他刚刚的第一个小问题，那第二个小问题是，他有看到有关于生产工艺的 AI 背景引流嘛？因为他个人啊，虽然是做财务的工作，但是他对于成本这块也是有，包括经济生产这块也是有一些理解。所以他知道 AI 是严格定判的，是对于那个工钱最提出的这方面的内容。但是他并不是特别能够理解这个生产工艺的 AI 背景优化和他财务的一个主要的一个联系点在哪里。就是说财务的话，如果知道一些生产工艺的 AI 背景优化，对于他们个人来说的话，对于财务会有一些帮助吗？还是说其他方面的内容可以对于财务这块有所比较好的一个帮助？
非常好，能提出这样的问题真的是非常令我很高兴啊。非常值得研讨的一个问题啊，一个问题。OK， 其实我们财务除了这个我们过去的管理以外，要了解到跟时间是很有关系的，跟时间是很有关系的。那这个时间怎么来理解呢？就是准时化， 整治化，我们知道整个公司的运作，要整治化的为客户提供这个服务啊，提供这个产品，就是这样客户才能满意啊，才能满意，那么我们公司啊，这个啊才有更好的生意，才有更好的生意。那么我们工艺上的整个流程上面啊，整治化，那么跟我们企业内部各个部门都有关系。比如说这个采购的啊准时这个定时定量率的这个达成率，如果没有采购供应的定时定量率的达成，那么我们生产线会停工待业啊，会停工待业。那生产线的准时这个采购的准时供应啊，比如说要不要这个财务的这个资金的一个支持啊，我们有些企业现在这个供应商的货不能到，做什么原因钱还没有付等等等等啊 ,OK, 就是跟财务有关啊，跟财务有关。还有我们企业内部，我们企业内部分前后工序哦，前后工序哦。那么前后工序的话，前后工序的话，如果我们前边的前道不能检视供应的后道，那么直到最后的入库和交货是不可能做到整个化的啊，不可能做到整个化的。所以什么是精益？精益是基于速度的竞争啊，基于速度的竞争。所以我刚才前面讲到一个时间啊，所以我们财务人员以后要了解的这个，比如说我平时遇到说有些东西要进行采购，结果我问这个为什么还没回来，说这个审批的程序现在已经到了财务那边了，说到了财务那边多少天了，说 N 天了。所以我们财务人员要懂得我们内部运作的整治化，一个是物流的整治化，信息流的整治化，还有我们服务啊，比如我们财务可以参与的啊，所以我们财务以后懂得这些以后呢，可以更加主动的啊参与，自己主动参与了就改善了，他很有话语权去指点去指导别的部门啊，也做到啊全球化的供应。所以整个内部是一个协同啊协同运作的一个结果，所有的地方物流信息流服务流都做到了全球化。那么我们刚才前面讲的 QCD 当中的这个 C 和 D 才是有啊，它是有可以优化的啊，它可以优化的。我就这个时候说一点啊，这个速度，什么叫速度啊，或者什么叫基于速度的竞争。比如说我们的现金，我们的现金周转一次，周转一次增值20%，我们以一个月增值20%，大家听得懂吗？就是一个月增流转一次增值20%，那么到月底的时候，那我们应该是1.2万啊，就是原来是投进去10000，增值20%变成10000。如果我们的速度，我们这个整治化的速度、周转的速度，这个加快，如果是一周，假设一周流转一次，那么一周变成1.2万，那两周变成多少呢？1.44，对不对？那一个月结束的时候是5周，假设是5周是多少呢？那就1万变成2万多，这个是财务问题怎么计算呢？啊，所以刚才小道讲的，哎，我们这个整个化对我们财务的管控啊，有什么样的意义？什么样的意义？我刚才前边啊做的假设或者做的这样的解释，是非常建设性的。如果我们财务人员都懂得这样去管理、去管控的话呢，或者在企业内部啊经营、进行检讨交流的时候，那我们的话语权，那我们说出来的话都是坚持性，是跟传统的财务人员是不一样的。OK, 晓得，大家听明白了吗？啊，如果有疑问，随机提出来。
好的，好，谢谢老师刚才的精彩的提问。然后的话呢，我刚理解的张老师的建议是不是就是说，在这次活动中，我们可能会涉及到还是相关的内容，或者说怎么介绍，帮助财务了解中小型的公司。 更多的人来听了中场声音，这里也许比较重要的一个环节，比如陆老刚举到的那个采购环节，包括那个供应商选择这方面的一些什么控制方面的内容，包括物流环节、仓储环节的一些成本控制方面的内容和财务相关的点是在哪里，是这样的，陆老师。
啊，对对对对对，嗯，对对对对对，
嗯嗯。好，那关于刚刚那个问题的最后一个小问题是这样的，也是上海这边在这样一个分析当中，嗯，他开始有看到论关于比如说找一些生产，包括大运作方法，他本来也说这个的话是现场会有一个大家一个现场的模拟类似于一个沙盒类的这种的一个实际的一个大家也是操作的这样的一个老师，包括他们实际做操作这方面的一个实际来做的活动项目，还是说就是基于理论来给大家做一个分享？因为他个人的话在跟我聊天的过程中是觉得工厂这块的内容他可能会希望比较有一些实际的案例，或者说是有一些陆老师提供一些工具，或者是分析一些方法来帮助他去做好那个工程的，然后导入今天产生块的一个内容，所以的话他看到这方面的内容他以为是会有一个现场实际的一个帮助他们来做操作一个这样的一个东西。我们知道陆老师关于这一次二十四号的一个现场啊，会有这方面的一个内容的提供吗？
OK， 在现场部分呢，一个是我们这个学员呢，我们可以分组啊。我不知道一个企业来几个人啊、哦，还是一个企业来一个人。如果一个企业来几个人呢，可以做一个临时的这个价值流的分析的小组啊，分析的小组。那么可以初步的规划出我们企业内部的一个价值流，然后呢讨论我们目前这个主要的这个问题点在什么地方啊。如果这些数据呢，可能有的在这一次不能够因为从家里来的人可能没有带这些数据来，那么我们知道回去需要找到或者是要诊断到什么样的 data 什么样的数据，哎，这样我们的关注点我们思考的东西是会不一样。那么在现场我会引导大家做一个这样的一个分析这是现场的一个部分。
好的，谢谢陆老师。那是不是就是说，因为正好陆老师其实您提到的一个点，正好也是他刚刚跟我说的，因为他那天的话会除了他自己本人是台长，他会来，然后呢可能会和陆老师们相关的这些的监控相关管理的一个主管会来，所以的话他们会有一起的一个合作师，所以的话他会他在说这样的问题，能不能有一个小的类似于我们现场的一个小的这样的一个案例的一个模拟这样。那陆老师，您这样的正好提到了，如果他是有这样的一个团队来的话，你现场可以做这样的智能上的一个模拟。是吗，陆老师？那我在下一个本期的我在本期这样的最后一个问题是什么？我再来问一下我们本次活动的一个主题啊。本次活动是针对于二十四号苏州活动的最大的一个测试。那主要呢是两个让苏州二十四号报名的会员了解一下我们在苏州这家工厂智能控制活动的主要内容，它的可能那个比如说分析分到底是什么，对于团队的帮助又是什么。同样呢，我们也希望了解一下报名了我们二十四号活动的苏州会员的一个需求，他们的一个很大方来说有哪些点是他们特别想听到陆老师分享，我们老师有些侧重点来做分享。如果我们现在现场的二十四号报名的会员有问题想要跟老师交流的话呢，你们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216240568-1030，我在这里一点0216240568-1030。就是可以拨打我刚刚我们的电话嘛，我们都可以带来会员呢，就是一些什么东西的话可以现实输入。那我来再问一下最后一个问题，其实最后一个问题的话是这样的，而且蛮大的，因为上个人可能以前也经常有听到过经营化的生产、经营化的管理这块的内容，但是他们一直在一个困惑，就是经营这个东西啊，其实是整个如果真的要去操作的话，其实可能要整个公司这块的所有的人员都有至少有经营一些生产、经营管理这块的一个东西才可以做。 那他们孩子的父母做到的一个点其实是非常大的。所以的话，他有在大纲上面写到说，老师有讲一些，比如说第一些产品，包括什么，认为符合牧师法管理，包括怎么样推动饮食改善的一个经济进步法，包括如何提升生产效率方面的内容，比如说一些降工资啊，提高产线竞争力啊，还有最后包括最后一个在经济改善行动计划的事情。他可能会说，这些的话，对于他的孩子来说，他的主要帮助是在哪里？他们应该怎么通过自己分享的生命去体验，就是他们孩子进行相关的一些东西，来帮助他们在以后的工作中做得更好。
OK， 刚才讲的内容是附加的内容，因为起初在我对这个参加这个我们活动的这个人员啊或者背景啊还是不太完全掌握的，那么这些是参考的内容，参考的内容。那么刚才提到的这些内容呢，可能对我们这个财务人员来讲，可能这个跨的距离大了一点啊，跨的距离大了一点。那么从时间上面来讲啊，不可能把刚才说的这些内容讲到，只是说到时候有人提问有人要求问的这一方面的，我有一个内容在这里进行对应如果没有的话呢，这个从时间上面来讲，这些内容是不加的，是不讲的。
好的，谢谢陆老师。所以的话，就是因为因为前两三年的内容，前两三年的内容，就量来说已经是比较丰富了，而且实际上都有生产。所以的话，在后面我们提到的一些电影基础生产的，包括如何智能饮食改善，包括
对
生产的内容的话，我们是现场会员，如果感兴趣的话，那我们可以再做一个简单的交流，对吧？
对，可不是说这个答疑式的，答疑式的不是去我要对大家所有的念授的或者是内容 ，OK，
好的，非常的好。那现在呢，我代入问题已经问完了，接下来呢，我会把时间交给我的会员，我会进入一段短暂的音乐的一个时间，如何会各位会员，尤其是24号报名的，或者因为我了解一下怎么报名的情况，目前的话是四十五个这样的20个老店家参与。那如果您正好在听这场电话会议，如果您对于电话会议的内容不是特别清晰，或者对于24号活动的内容不是特别清晰的话，您可以现场通过我们的热线联系方式021-624-5678-1030，我在这里021-624-5678-1030，您可以拨打我的热线电话。
请重复一下，你刚刚说什么？
我刚刚有说到我自己的一个文章，因为我个人知道嘛，他可能的话呢，没来电看您给到我的那个课程大纲，因为我们把您给我们的课程大纲给我们个人做了解嘛。那他让我现在简单介绍一下这个课程大纲，主要有五些点是我们活动会涉及到的。那因为您刚刚已经做过大纲介绍了，所以的话我就简单跟他复述一下。如果我当中有错误的地方，陆老师帮我补充一下，可以吗？
可以，
我们 正式活动的主要内容其实是分行分两块，分成什么关系？因为它主要分三个单元，第一个单元是关于经济生产方法论，然后介绍一下财务这块在经济生产这块你都是做到哪些事情。同样的话，我们还会介绍一下工厂经营的PDD。PDD 是什么？由于刚刚其实介绍过，多做介绍。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在线下和公司交流，包括工厂成本构成，包括这个经营体系。这些呢，主要帮助财务了解这个公司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这样的话，能帮助财务能更好的理解成本它的内容。那接下来呢，就是一个节能价值流的分析。里面可能涉及到一些跟它相关的，比如说甚至相关的一些 API 的梳理，包括成本控制点的识别，可能会有一些供应链的管理的优化，也会涉及到存货管理啊、仓储管理啊、物流管理，包括采购管理、采购管理的供应商的挑选、什么供应等等。接下来会有一些生产工艺的GIS 的这个优化，关于什么是 GIS， 关于生产工艺的 GIS 这个优化的财务指挥官，基于老师刚刚有升级分享过的，现场呢老师有一些深入的反馈，今天也有多多介绍，然后会有这方面的内容。那接下来呢，我也帮助企业在现场做一个类似于模组操作的方法，帮助企业做一个如何掌握经营生产方面的一个内容进行讲解。然后呢，我们会有一个现场搭档的一个识别与消除，有的可能涉及的内容在大纲上有些人的包括怎么样挖掘人工智慧，现场最大的一个识别与消除方法，包括一些浪费那个浪费消除的一个研讨，包括一些和一些点是财务机构的。那基本上呢，这次活动的主要的一点就是这些。老师，您看我有错误的地方吗？
好，看看，你刚才讲的很全面了 ，OK。
嗯嗯嗯。基本上我们的点都是就是这些点。然后的话，因为我们后面基本的一个延展内容，因为延展内容是时间来对，如果时间来的话，刘老师会给我做个简单的介绍，主要就是包括一些生产，包括如何提高生产效率等等方面的内容。如果说会在现场听取的话呢，在我们的分享完了之后，我们会和刘老师做一个深入的交流。那接下来呢，还是进入一下音乐时间。如果音乐之后，我们的会员仍然没有去接触的话，那我们就会是大打回去。那我再提一下我们的播录的情况吧。零二幺六二七零五六七八转幺零三零，我再重复一遍。021-6-2-4-5-6-7-8-1-0-3-0。最后呢，我还是想强调一下，我们本次活动如果各位在报名之前啊，有深入的看过我们活动的一个活动，在公众号上有一个大的方法可以了解到，这次活动呢是我们针对于七幺七五号京东活动的一个活动格式，主要呢是请吴老师个人介绍一下他的一些生涯，包括个人经验的一些分享。接下来呢是一些我们24号进入线下活动，进入课程大纲的这个介绍。主要是我们百分之一看了活动的大纲，包括报名的会员呢，24号报名的会员最深入的两位，咱们是无论是会社交的内容是什么，包括对于报名会员关注的点是什么。那如果您有特别关注的点，希望大家参考线下和吴老师做的分享，我们欢迎您进入我们的学习法。非常要邀请五六零八转幺零三零，大家吴老师做一交流。我们时间已经多了，接下来的话我们进入一个音乐的环节。音乐过后，如果各位会员仍然没有接入的话，那我们就活动就到这结束。吴老师，我再进入一段差不多五分钟的音乐，如果五分钟之后我们会员没有问题，我就结束本次活动了，好吗？
嗯 ，OK OK， 三分钟吧。
好。喂，周老师，您在吗？
在的 ，OK。
老师，有一个问题是我刚刚会员给我发了的，他说关于现场的一个搭档会员识别和消除这一点，他其实也经常有在外面听到一些关于搭档会员、其他会员等方面的内容。他们的问题就是说，这些搭档的话是主要是指什么？是和他们财务有什么怎么样有什么特别的关系？然后您现场因为在刚刚有写一个关于一个实操叫做浪费识别的一个微信手机实操，想了解一下这个是帮助这次在现场是主要是做些什么事情？
这个呢， 这个我磨练一个生产线，磨练一个生产线，这个看看里边的这个浪费的内容是浪费的点，这个浪费的项目是什么？可能这个对财务人员来讲，跟财务的专业可能远了一点，这是一个偏现场的一个项目啊，偏现场的一个项目。这个呢，是说让他们去了解我们工厂里边有哪一些浪费。是一个了解的项目，而不是完全去掌握的内容。
就是谈的话，就是认识，然后他帮他们了解一下现场可能工厂控制本身厂工厂的说法，能简单的认识的方面的一些浪费。
对对对，以后在企业内部啊做这个运营管理的时候，他可以有话语权，或者听得懂别人在说什么，或者他可以给别人建议哦。
好的，
他说你这个翻模的时间，你这个设备的这个稼动率，你设备的综合效率，对不对？你这个产线平衡率啊，这样的话呢，可以让他们了解到啊现场有哪一些浪费，以及可以提出一些建设性的构想啊，这样我们内部这个刚才前面有谁讲到全员参与嘛，全员还包括所有部门的这个参与，所以经济不是一个部门，不是生产部门一个部门的事情啊，也不是财务部门一个部门的事情，就是公司里边所有部门所有员工的事情。当然一开始的时候不是所有的人一呼百应的，一定有积极参与啊，有被动一点的等等，这个都是有的。 OK，
了解。好，老师，这个问题是这样的，我们的有一个客人问到，就是说他可能了解下来，其实国外也有一些关于那个工厂成本的一些实际的案例和经验的分享，他想了解一下，老师在现场的话，除了国内的一些工厂成本控制方面的内容，有案例去分享的话，案中会不会有一些国外企业的一些案例，成功的一些工厂成本或者是失败的一些工厂成本的一些案例的一个分享？因为他呢是不仅仅是他，是我们整个的报名参与的会员呢是以外企业为主的嘛。那是不是能多一些关于外企业的一些在工厂成本这块？我因为他和国内会有一些区别，我觉得陆老师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内容呢？
OK， 我可以把这个案例加进去。
好的，好的，就是你这个案例关于外企业的一些在国内的一些工厂成本方面的一些内容。
对，
其实这是我们刚刚提到的一个需求。那现在的话呢，因为也差不多了，我呢就如果各位让这个问题接进来呢，我就结束本次的电话会议。那我们也是再来感谢陆老师百忙之中抽空，还有我们做一个搭档的一个分享，我们个人的一个介绍。那各位客人如果在电话会议之后有任何的一个问题，可以把邮件包括您自己刚刚拨的那个电话号码，包括我们的号码方式呢，也到我们您的同事或者是到我们您这边的客服的同事，我会问到你的问题之后呢，在周五进行之前交给陆老师，让他会前有一个准备。那陆老师，我们本次的电话会议就刚刚结束了，那到时候我们24号在苏州的现场见，好吗？
OK， 好，谢谢小赵，谢谢各位。
好的，那我们现场见陆老师，陆老师再见。